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有一连十次的归纳式查经法，我们呢用归纳式研习圣经的方法呢套用在小组查经里边。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做小组查经，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法，我们会示范怎样用这种方法去查考经文。那么到了今天已经是这个特辑的最后一讲了，那就是在最后一讲里边，我们会重复的复习过去一些我们提到的重点以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关于在研习圣经的时候啊，有一些很重要的重点是需要特别要留意的。那比方说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了啊，比方说我们需要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来去看某一些的经文了。那这些原则呢是相当重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光用之前我们介绍过的方法呢还是会有所缺陷的。那我们现在就提一下什么是需要特别留意的研习圣经的时候一些原则。
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
弟兄姊妹好啊，我是李兰。
那李兰呢，我们这个关于归纳式查经法的特辑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
是啊，崇恩大哥，那过去呢我们就介绍过怎么预备小组查经啊，又讲过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法，还跟弟兄姊妹呢一起做了示范练习，也做了个小小的检讨和复习。那这一回我想我们该可以做总结了。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提醒弟兄姊妹呢一些关于查经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呢一些研经和应用方面的要点，还有一些呢是关于带领小组的时候的技巧啊。
崇恩大哥呀，我就觉得呀要了解研经应用方面的要点是相当重要的。那不然的话呢很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诶，我同意你所讲的，但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帮助听众朋友明白吗？
好，我呢就听过有人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没有留意经文用字修辞的特色，误会了经文的意思，那应用出来的时候呢就闯祸了。那比方说在查考呢马可福音九章43节到47节，那里呢就这么讲，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哇，结果呢他真把手给砍掉，把眼给挖去啊。
啊，这个呢就很明显哈，是犯了解释上的错误哈，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要知道呢，主耶稣在刚才的那段圣经的话里头呢并不是真的要求我们要把手啦啊砍掉啦，要把眼睛啦给挖出来，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呢应该有一种呢肯付出最大代价的决心来对付我们的罪恶。
就是嘛，所以呢我们真的呢很有必要在总结的时候先来重温一些解经的原则，
对对，
免得呢错误理解又错误运用。
那好，现在呢我们就拿刚才李兰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哈，我们来说明一下。第一个，解释应用经文的原则，不要按字句表面的意思来断章取义。我们要留意文体文法，并且呢留意希伯来民族的用字还有文化的特色，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之外呢，我们可以参考哈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来自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李兰啊，你来说说，如果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不去理解理会这个文体文法，就单单靠着字面来观察，你说呢，会有怎样的问题出现呢？
如果不理会文体文法，光靠字面解释观察，那就会觉得没有动力去实行，没有动力去应用，因为呢会觉得没有可能。难道基督徒能够不犯罪吗？那基督徒也是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怎么能说啊信了主就成了一点过错都不犯的人呢？
对啊，你提出的就是单单看字面的啊引申出来的啊一些的问题或者错误的理解哈。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文法文体，其实呢我们对经文就会有新的领受和理解了。
是，因为如果从原文就不犯罪这个动词来研究呢，就知道这个动词的时态呢是现在的时态，所以这一节圣经的原意呢，就是讲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虽然可能偶然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呢却不会习惯于犯罪，不会呢说继续不断的在罪里面打滚呢，没有罪疚感呢，而继续的在那儿享受罪中之乐的。也就是说呢，他如果真是信主的，他犯的错他一定会被圣灵提醒呢，催促他去悔过去改正的。
这样的理解呢就对了啊。那还有一个呢也是比较经典啊，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也常常呢会作为一个举例的啊，因为当中呢很容易啊令人产生疑问的啊一处的圣经哈、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圣经这里说，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如果我们不去理解文法时态，单单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来应用呢，就会得到一个印象哈、啊，说这里提到呢一种我们都要提防的罪，就是干犯圣灵的罪，而犯这种罪的人呢，他们的下场呢相当的悲惨呢、啊。但到底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呢？原来这里呢并不是指到一时间无知失言冒犯圣灵的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参考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当中的文法、动词还有时态，那这样去参考理解呢，我们就明白这里说到的这种罪所指的其实是一种不断的故意的亵渎、毁谤，在存心还有在态度上呢是故意不断的干犯硬心的抗拒圣灵的感动，不肯悔改的这种的行为。既然是这样的话呢，结果自然就是不能够得到赦免了。
是，崇恩大哥呀，这么说来，查考圣经还真得要参考对照不同的经文版本、有时候呢也得呢要去看看不同的翻译的一些圣经啊。就像呢您刚才提到的那一段，如果光看这个汉语的圣经呢，还不能够看出那个时态，还得要看英文才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呢能读原文是更好，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原文的。
你说的对哈、我们也认同呢对于弟兄姊妹来说呢，有些的情况真的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客观很实在的限制。不过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彼此的提醒，就是大家都要认真，我们要有呢求学求知的这种的精神，特别呢是带领小组查经的，更加呢不能够马马虎虎。虽然呢我们因为手上的资源或者能力的限制，手边呢也不一定能够有各种不同翻译版本的圣经工具书等等，但起码有一样的工具大家都拥有的，就是以经解经，意思呢就是 解释应用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圣经的其他的部分呢来进行一个参考，这是解释应用经文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我们用比较清楚确定的圣经的经文去解释那些呢我们看来比较不清楚的经文，成为一个呢最好的参考。
对，诶，那这就要考组长对整体圣经的认识了。
不错啊，认识整体圣经的教导呢，这其实是相当重要，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查考完了一段经文之后呢，往往就会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一些的结论，一些的教导。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了，这里的教导是不是与圣经整体的教导彼此相符呢？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整体教导没有认识的话呢，就会带来应用上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哈，例如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章九到十节的时候呢，经文这样讲，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经文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啊，说不要带金银铜钱，也不要带衣服等等的物件。如果单单看这一处的经文，我们就用来应用的话呢，可能啊，今时今日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啊，我出外头去传道呢，我们也不会带钱，也不要带两件的衣服了啊，因为耶稣这样吩咐嘛。
嗯，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听听路加福音22章36节啊，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因为呢，路加福音22章36节呢，那里是这么讲的。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嗯，
诶，那这里呢，圣经就解释了马太福音十章主耶稣的差遣呢是有时间性的限制。那主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已经告一段落了。这样，马太福音10章5到15节啊，刚才那一段的圣经里头的命令呢，现在不再按字句适用于我们，只可以按着原则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嗯，对啊，我们应该呢，透过不同的经文呢，做一个的对比，成为一个参考哈。那如果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就知道另一个新的差遣的命令呢，又取代了马太福音10章的差遣令哈。在马太福音10章啊，耶稣呢叫门徒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到了马太福音28章19节呢，这里却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诶，我们看到了，不再哈、啊、只有以色列家才可以听到福音。那这是一个呢啊不同的吩咐哈、啊、这是主升天之前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呢，马太福音28章的命令呢，才是我们要按着字句的意思完全去遵守的一道呢传福音的命令。神的目的呢，不是要我们单单留意一处的经文停在那，而是要我们呢留心整本的圣经。因为圣经呢是一本完整的一贯的经卷，而且呢是前后互相补充的。
是，我又想到呢另外一处呢引来错误应用的经文，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34节了。因为呢，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那里讲，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那如果我们不参看别的经文和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呢，也就可能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嗯、的总结原则就来应用，说，哎呀，这里教不让姊妹在教会里边这个做教导的工作嘛，所以呢就不让姊妹在教会里边做教导和讲道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翻翻别的经文呢，就会明白，诶，这里的经文不是教导我们不许姊妹讲道，其实保罗这么讲啊是有时代文化背景， 因为当时的希腊社会风气呢，只有不正常的那些不正当的妇女呢，才会抛头露脸呢、啊，又打扮得非常的妖艳。
妖艳，嗯。
就是嘛，那么专门是在公众的场所那儿呢，就打情骂俏的嘛，用卖弄风骚这样大声的发言。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保罗呢就着当时的情势、啊、提醒一些的信徒啊，特别是姊妹啊，别学他们在教会里边那样子也来大声讲话，这样会有失体统，免得别人呢误会教会。实际上他没有反对姊妹讲到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那里呢，保罗就明明的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该怎样怎样。
对，我们也可以参考了另外的一些的经文哈、啊。事实上呢，保罗的同工当中就有一位姊妹啊，名叫百基拉。百基拉呢是相当的有教导讲解方面的恩赐的。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六节就可以知道了，而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旧约当中呢，也有女先知的，所以呢，神在拣选他所使用的仆人的时候呢，是不会因着性别而有所偏差的。神呢，看重的是啊那些人的生命，还有呢人对神的心。如果我们能够对整本圣经都有认识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容易犯下了断章取义的这种错误了。
是啊，以经解经还有明白处境是很重要，这也得靠我们呢平时要操练多读圣经。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多读圣经呢，熟用以经解经的原则，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就会解通不少的疑难。那比方说在查考创世纪四章一节到十五节的时候呢，那里就记录了神看重亚伯的供物，但是呢就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真的有个疑问，为什么神偏心啊？因为我当时没有很细的看，后来我看了整本的圣经，哎，我就发现别的地方呢有关于他们这个品德的一些描述的啊。因为呢比方说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还有呢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啊，就知道亚伯他因着信而献祭，就是说他呢献祭的时候他有一份的信心啊，他对神呢有那种的正直的那种心，所以就蒙悦纳。该隐呢因为没有信心，又因为呢属于那恶者，行的不好，行了不好的事，那他的为人是有问题，所以他献了祭神就不悦纳了。而且呢我们再看箴言十五章八节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的教训呢，就明白经文的教导，从而呢就知道该怎样应用啊，怎样的奉献呢才是蒙神悦纳了。
那我们在应用经文教导的时候哈，除了说要考虑经文之间互相参照的原则之外，其实我们也要留意时代文化的因素。有些的情况呢真的受到当时风俗文化习惯的限制的，那对于这些呢，我们就只要取用经文的教导原则，而不是呢要学它的细节。那举个例来说哈，初期教会的信徒呢，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圣经也说哈，他们可以呢亲嘴问安的。
嗯，
男女在会堂当中呢，他们是分开坐的。
嗯，
男的可以跟男的亲嘴，女的可以跟女的亲嘴啊，是一种呢很友善亲热的表现哈。但是亲嘴在今天的时代，特别哈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这个就不要去学了啊、
哎、
啊，吓怕很多人的。
是啊，
那我们之间呢用言辞言语来问候，握手表示友好，大家呢是真诚的关心慰问啊，就已经很好了。另外呢，同样我们也不必效法第一世纪犹太的啊门徒他们彼此洗脚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呢不一定要学，但我们要明白当中的精神呢，要身体力行，就是那个的啊中心呢，其实是实践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功课。今天我们就用我们适宜的表达的方式去活出相爱服侍的这种的精神。
是啊，哎，崇恩大哥呀，我想呢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在解释应用经文的时候呢要注意记载 不等于认同这个原则。
哦，这个原则，请李兰，你来再讲讲了，什么叫做记载不等于认同吧？
好，那就是说呢，圣经里边呢记录了某一件事情呢，就不等于说圣经呢赞许这件事情。那比方说亚伯拉罕呢，他娶了撒拉，又接纳了夏甲为妾，就说哎呀，圣经没有反对一夫两妻啊，所以一个男人又可以娶妻又可以纳妾呀。但是要知道，其实圣经里边也记录了一些别的不好的事啊，像撒谎啊、奸淫啊、乱伦啊、残忍和一些欺骗的事儿。但是呢，圣经没有评论这些事，但这并不代表呢，圣经是赞成这么做，不代表说，哎，既然圣经这么写，我们也可以照着做。总之道，我们要看圣经里边整体的原则。
对对，
就好像刚才那个讲的夫妻之道啊，我们从创世纪亚当夏娃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种呢婚姻制度的缘起和立位记当中所记录的，就知道呢神要人尊重婚姻呢。
对呀、啊、对呀、啊、这些都是要留意。最后呢我们也来说说了，就是哈组长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呢一些基本啊常用到的技巧上的问题。那我想问问李兰呢、你认为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呢，组长通常遇到的是哪些问题呢？
那我想是查经的时候呢那种互动的气氛、那如果组长他问了问题，组员又没反应，又或者相反，组长问了问题，只有一个组员不停地讲，别的组员不讲话，那就真的是
那如果你提出这些情况呢，我问你，碰到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办？
那如果组长他问了问题，组员没反应，我猜可能是那个问题问得太深，或者是问得太浅。如果这一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会换个问法吧。然后呢，会邀请一些呢比较外向的、愿意分享的组员先去分享的。那么请他们先啊，就是帮忙讲一讲，然后等那个气氛呢好了，然后再邀请一些比较害羞的组员去分享。
对对，
那他们分享完了以后呢，就给那些特别害羞的一些组员一些肯定啊，去鼓励他们。
哎，其实你的做法呢挺好哈。另外呢，我们要留意就是有些时候呢，组员不讲话，这个呢可能和查经的气氛已经太严肃，或者之前的热身活动做得不够有关的。如果带领的人呢他自己紧张发抖啊，不苟言笑，那么参加的人呢也会跟着他啊，受他影响会紧张起来的。如果带领的人呢比较轻松自然的谈笑风生的啊，很自然啊，参加的人呢也会比较活泼热烈热情的投入。
完全同意的。如果组长他自己愿意真诚的分享呢，那么组员呢也多数都会倾向于愿意真诚分享。这个是群体动力学的理论呢。
群体动力学。
对对
对，不要理会这样复杂的名称啊。就是呢一种感染力的传播啊。所以呢组长啊很重要一点呢，需要以身作则，不单在研究圣经的态度方面，其实呢在你哈怎样的与人为善，平时的待人态度方面也要留意。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另一种情况了，也请李兰呢李来呢表达一下意见哈。
好，
如果小组当中有人发言太多啊，常常都是听到他一个人在讲话，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其实可以在查经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声明，小组查经呢是大家一块儿去查考的，所以呢就希望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那这样子在查考之前，查经之前呢，组长这么讲的话呢，一方面就鼓励了那些比较少发言的人可以多讲话，而且呢也同时起着一个暗示的作用，暗示那些平时很喜欢发言啊讲话的人呢可以呢多留一些机会给别人。
好，
崇文大哥，这一次呢轮到我来问你了。
好，你问。
那有时候查经呢进行到一半，有人呢突然就提出一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呢是跟主题无关的，或者呢是虽然是跟主题有关，但是呢其实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时候呢我想可以请他在查经聚会之后留下来个别的讨论，又或者呢答应他回去之后呢查考答案，下次聚会见面的时候呢再做回应。因为呢小组查经的时间我们知道一定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掌握时间，也集中在 跟这一次查经主题有关的那些的问题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再次强调今天主题啊是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提醒。
嗯，明白了。那最后呢，请陈大哥为我们来讲一讲，在小组查经结束之前该做一些什么才恰当啊？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会留下5到10分钟作为一个结论的。结论呢可以分成几种的方式哈，一种呢是由组长归纳经文主题和重点讲述一遍。
嗯，
另一种呢是请每一个参加者轮流提出今天啊最得到益处的一个心得。第三种呢就是请参加者轮流根据今天的领受，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每人1分钟的这样的祷告。
嗯，
还可以有第四种的，请组员呢啊首先的默祷，根据经文教导向神来祷告，最后呢邀请1到2位的组员来做结束的祷告。其实方式是蛮多的。
嗯，那怎样用归纳式查经法带领小组查经，我们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呢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吧。那如果弟兄姊妹就着小组查经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一些经验分享的话呢，可以写信给崇大哥和我来去分享一下。愿神祝福你的小组，让大家呢可以借着一起去研习神的话，一起去实行他的话呢，而经历共同成长的喜悦吧。
再会了。
只是呢跟李纯老师那个部分再会，我还是在这里守着这个真道分解。我相信呢你会为这个节目来去祷告啊，为自己来去祷告，我们彼此的也去代祷和守望。在这里非常呢希望你可以常去光顾我们一个真道分解资源库，因为当中呢有不少的资源，有不少的圣经的小知识你可以在当中找得到啊，包括有一些常见的圣经的问题，可能你会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会有弟兄姊妹问到的。那如果当中呢可能就是那个圣经资源库里边呢有差不多200多题啊，就超过200多题的一些圣经提问，常见的圣经的提问，也可以在里边呢去复习重温，这样子当别人问起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回应，同时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也不会说哎呀误解了那段经文的意思。这个资源库就是真道分解资源库了，在网站上你要点击3个 W 然后1点，然后 BIBLEXPO.NET 对了，3个 W 点然后 BibleExpo.net 就可以了。嗯，仍然要送给你的就是归纳式查经法笔记和历代志下的笔记，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是传统的来信索取。好，愿主祝福你。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呢学习约翰福音了。好，再会。
我就像一只小鸟，在雨中仍然歌唱，雨点落在地上，敲出洁白，歌声歌美妙。虽有苦难我忧愁，虽我流泪我忧愁，就在山地那边阳光仍不照。哦耶，我就像栖息在细细树梢，树枝抖抖下垂，我有翅膀，我并不怕冷。漫长黑夜将过去，晨曦出现黎明。